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两课，我们把三种伦理生活的最后动机，追求幸福，追求伦理价值本身，追求天主的光荣，天国的来临等，做了介绍和批判。这一课起，我们要讨论另一种主题，伦理生活的核心。现在我们要讨论第一个小题，两种生活境界。
神父，什么是两种生活境界呢？好像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吗？
当我们尝试描写人类的精神生活时，发现有两种同时存在但性质完全不同的境界。我们一面生活在一种渴望的境界中，另一面是生活在一种限度的境界中。而所谓的两种生活境界，就是指渴望的境界和限度的境界。人有无限的渴望，可是天天又碰上无数的限制。在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境界中，感受到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张。
神父，两种生活境界跟伦理生活的核心有什么关系呢？
当人面对两种生活的境界，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态度？这就是他伦理生活的核心。下面我们要看两种境界以及他们之间的紧张。我们先看渴望的境界。渴望的境界几乎是没有止境的。人有想象力，他可以幻想，怀有理想，他会询问，追根究底，他也很好奇。我们可以假想我是另一个人，我可以幻想我是总理、天使，甚至幻想我就是天主。我可以在理想中把自己看成圣人或完人，我可以渴望完全理解宇宙的一切道理。如果我对现实不满，可以假想现况不存在，我可以抹杀过去，设想任何一种未来，甚至我可以想象自己同时生活在过去和未来，同时是男人和女人。人可以任意翱翔于渴望的境界，因为当我在渴望的境界里，我可以不必选择。
其实我觉得人能够幻想一下也不错，尤其是我们都还年轻。有人说幻想是年轻人的权利，如果我们都跟现实妥协，我们就变成未老先衰了。
不错，幻想、理想本身都不是坏事。我也同意人不能没有理想幻想，尤其是你们更该有理想。不过同时也要意识到另一种限度的境界。至于如何面对两者之间的紧张，以后我们再谈。现在呢，我们来看限度的境界。虽然我们可以尽情的渴望，不管它是可以实现的或是根本不能实现的，但是我们同时也经验到许多的限度，我们不得不面对许多不能改变而只能接受的事实。比方说我自己的性别、外貌、智力、出生地、时代、家庭等等。现在我是男性，中国人，外貌和智力都是中等的，父母是工人。这些种种的事实在发生之前，没有人先问我愿不愿意，没有人先问我你要不要出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出生。这些事实全都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也不能改变。
神父，您说的这些事实好像都是基本的。
是啊，这些都是人存在基本的事实，不能改变或选择的。而且一般来说，年龄越大，限度越大越多。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受到自己这个世界的岁月越来越短了，体力耐力一天不如一天。然而遭遇的困难或悲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像直线般的上升，好像发生在自己心爱的人身上的不幸事件也继续增加，而自己也得准备接受病苦年老的限度，一直到大限来临，面对死亡。虽然不可否认的，现代人能突破许多限度，比方说借着快速的交通工具，他可以很快的到达世界各地，借着日新月异的通信器材，他能在转瞬间知道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他能利用资讯得到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他的生命可以因为现代医学的进步而延长数年，人的智慧也可以增加。这些得心应手的工具，突飞猛进的科技，虽然可以使人暂时忘记它的基本限度，可是却没有办法长久避开基本存在的限度。
神父，听了您讲了那么多的限度之后，使我想到平常长辈们喜欢说的，你们这些年轻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生活呢。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还不知道生命中有限度的一面吧。
的确，人的生命中有渴望的境界，也有限度的境界。只有渴望而不顾现实，就成了幻想，像活在梦中的人。或者相反的，没有渴望，生命也就没有什么意义。而事实上，渴望和限度并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两者之间有交互的作用。
神父，什么是渴望和限度两种境界的交互作用呢？
渴望境界和限度境界之间的交互作用是说，现实考验渴望，渴望向现实提出挑战。换句话说，现实可以修正理想，理想支持现实的奋斗。渴望境界应该受现实境界的考验和修正，因为有些理想只是幻想，有些理想是可以实行的。所以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选择一些可以实行的理想，而放弃或修正不够实际的理想。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常常觉得做决定是很困难的。事实上，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限度，我们不甘心放弃渴望世界的东西，所以有些人不敢做决定，宁愿逗留在幻想世界。有些精神病人完全脱离现实世界，活在自己的幻想境界里。
神父，我也觉得要接受现实，修正自己的理想，有时候实在是很难过的事，而且即使决定要做某一件事，也会不断受现实的挑战。
的确如此，在做决定之后，照理说应该着手去实行所决定的，但是真正实行的时候往往困难重重，必须面临割舍的痛楚。就像一位年轻人，他的理想可能是成为一位工程师或医生，但是他觉得天主召叫他，要他度奉献的生活，这个时候他必须有所选择，有所放弃。在决定之后， 他首先要面临离家以及种种割舍的局面。到了修院之后，他必须学习过团体生活，各种功课，在神修生活上也要逐渐加深与基督的关系，将来各方面都配做他的代表。所以要实现所决定的事，需要的毅力、体力、时间、精神的代价是很大的。因为实践决定的事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而且在过程中我们也经常痛苦地体验到自己的限度，因此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决定就是一种小型的死亡。这些小型的死亡帮助我们预备最后的死亡。
神父，渴望又是怎么支持现实的奋斗呢？
不错，另一方面，渴望的境界可以帮助我们保持积极的态度，因为渴望常常推动我们，使我们愿意再接再厉，超越一切的限制。有了理想才会做一些事，可是为了完成一件事又必须放弃许多其他的事，否则就会一事无成。这里明显的看出两种境界的交互作用。
神父，我们怎么能够叫渴望和限度很平衡地发挥交互作用呢？
在个人主观的心理经验上，有时候体会到两种境界配合的恰到好处，令人心旷神怡，忘掉许多不相关或不实际的渴望。也有的时候刚好相反，生活中好像充满了限制，不论是内在或外在的环境，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完成任何计划。一般来说，我们不可能天天都心旷神怡，也不会每天都被限制的寸步难行，而是生活于两者之间，在两种境界之间感到某种程度的挫折，这些挫折感是正常的、健康的。原来两种境界之间的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不是全能的，但渴望却是一股动力，是人性高尚的情操的一部分。正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十号所说的，
一方面由于人类是受造的，故感到自身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感到自身有无穷的愿望，有如走向更高级生活的使命。
神父，当我们面临挫折，两种境界之间紧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由人成长的过程看出来。根据一般人的经验，一岁大的婴儿是非常无能的，一切都要依赖别人的照顾，但是婴儿自己并不觉得他是无能的。还有些心理学家经过观察发现，周岁的婴儿很可能觉得自己是全能的，因为他不必做任何的努力，一定有人替他解决问题。只要他一哭叫一声，就有人立刻跑来满足他的需要。可是再过不久，他的双亲会开始要求他，要他学习克制，告诉他不可能他要有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也要他学习照顾自己。这时候他哭，父母也不再马上跑过来替他解决困难， 于是他开始体验到自己的限度。他体验到别人不再无条件的为他做事，而单靠自己的力量能做到的事实在不多。这个时候他会感到挫折。幼童在挫折的经验中开始发现，他有一个不容易控制的身体，而且很容易受到伤害，也发现他那种自我全能的感觉似乎只是一种幻想。追求理想时会遇到失败，因此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们认为人从婴儿时期开始，人就设法躲避无意义或被消灭的威胁，希望自己是全能的或永恒的。
神父，这些婴儿时期的经验跟面临渴望和限度之间的紧张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婴儿时期的全能和挫折经验，长大以后他很难面对现实的人生，无法接受人活到最后只有死路一条的局面。人不愿意面临绝望，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就过着虚伪的生活，不断地给自己讲故事，告诉自己不会被消灭。因为害怕死亡的来临，他也不敢真实而完全投入到生活中，但是又觉得应该对生命保持乐观的态度。他开始生活在某种幻想中，精神病人只不过是比别人幻想更过分而已。
神父，您是说我们都因为害怕面临这种紧张而产生逃避的态度吗？
是的，不但在成长的过程中产生逃避的态度，在文化方面有时候也帮助人逃避无意义的命运。比方每一种文化都会塑造出一些角色的样板，当一个人努力按照这些角色生活的时候，如果他扮演得好，他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甚至觉得很自傲。但是这一切只能暂时使人逃避最后的结局。假如一个人愿意真实的生活，他就要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的限度，以及限度和理想之间的紧张。他必须面对和接受挫折和最后的失望，否则他只是在逃避现实而已。